好，谢主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我们这周的生命读经引导班。那开头我们先一同有一点祷告。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赞美你，让我们认识我们是神的耕地，更是神的建筑。哦，我们需要生命的长大，也需要生命的变化，真是叫我们成为适合建造的材料，能够合你的心意，赞美你， Amen。 感谢主，我们这周来到哥林多共同追求的第九篇，篇题是用变化的材料，不用天然的东西建造。这一次读经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的3章10到17节，那使用的信息是哥林多前书的生命读经26和27篇。感谢主。那过去几周我们都看到保罗来讲到哥林多的信徒，说他们是神的耕地，更是神的建筑。感谢主，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描述。我们经过这几周追求饭，感谢主，这真是我们的情形。哦，我们是神的耕地，因为我们是有生命要在我们里头长大的。哦，那此外啊，我们还更需要成为神的建筑，不止长大，我们还要能够建造来合乎神的心意。所以在前言的第一终点这边就说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提及神的耕地与神的建筑，首先要说到神的生命要在圣徒的里面长大，需要从幼稚的光景中长大。但光是长大还不够，二终点，圣徒不只需要生命的长大，还需要成为神的建筑，有份于神的建造。这建造需要按着从神来的意象，使用变化的材料而产生真实的建造。我想这边就很着重的讲到，我们需要建造，并且我们还要使用变化过的材料来建造。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会提。所以三终点讲到，本周的信息主要论到使用金银宝石或是牧草合接作为建造的材料所产生不同的结果。阿们。所以我们这周主要就重点关注在我们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并且这建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在最开头我也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建造需要在什么地方来建造。第二个是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才会知道，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问问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建造，第二个我们要问一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好，感谢主，我们就陆续的来进到今天的范围里。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10到17节。我来读，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牧草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他指明出来，他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是哪一种的。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臣若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的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若有人毁坏神的那殿，神必要毁坏这人，因为神的那殿是圣的， 你们就是这殿。好，以上就是这一次所有读经的范围。那我们接着来看到纲要的第二大点，这第二大点就要回答刚刚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在哪里建造呢？好，第二大点就回答，他就说是要在这独一的根基上来建造。这独一的根基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一下这边的经节，林前的三章十到十一节，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智慧的工头立好了根基。保罗在这里说他是一个智慧的工头，立了一个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所以我们要在哪？要在一个根基上来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就像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了，那独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一中点就说主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他是神为着教会的建造所立的唯一根基，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想这是我们都很容易能够领会的，在教会生活里，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独一的根基，我想我们能够领会接受。但是这边提醒我们，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在道理上说的，他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道理而已，他乃是因为领悟了哥林多人他们有一些的难处，所以他特意的把这样的话陈明出来。哥林多人之前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是属基法的，他们在这里把自己分派分门的时候，保罗就提醒他们，我们只有那独一的根基，就是这位耶稣基督自己，我们不该另立其他的根基。所以保罗这里好像是在说，哥林多的信徒，你们不该说你们是属任何人或任何事的，基督是那唯一的根基，已经立好了，这位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并且我们已经为神所召，进入了这一位的交通，这位基督是唯一的根基。哦，这基督是唯一的根基。保罗在这里说到这不要立别的根基，不要立希腊的哲学或文化为根基。在那个年代，哥林多信徒是很盛行希腊的这些哲学的思想，去批判去分析各样的事物，所以他们很不小心就把这些的想法也带到教会生活里面来，用他们这个属世的思想来过教会生活。保罗就提醒他们，这些都是在另立根基，但是我们唯有基督是的独一的根基。那这也应用到我们身上，也需要受提醒，我们不该让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偏好或拣选成为根基。在三中点提醒我们，在已过的教会历史中，许多基督徒因着不同的根基而分裂了。立不同根基最大的我们最害怕的就是造成分裂。历史上有的人因着他爱主爱教会，但因着他只抓着某一部分的真理就造成了一些的分裂。有的人很看重受浸这个真理，有的人很看重长老的真理，有的人看重各式各样的，因着这些真理都是好的，但若我们太过于看重着重某一方面而造成分裂，那就是在不同的根基上建造，这不是我们所乐见的。这边继续说，他立下了数以千计的根基，还有更多正在立的，因此我们该谨慎，不要说我们是属某事或某人的，这样说就是另立根基，也是引起分裂。我自己在这里揣摩，我觉得我们教会生活中有许多很蒙恩的实行，但若一个实行因着我们坚持而可能要引发分裂了， 那就是我们需要谨慎的哦，就说出哦，我们可能没有在这独一的根基上建造。我们若在这独一的根基上，就保守我们一直在一种合一的光景里面。各样的实行、各样的带领固然都很好，但是若是引起分裂，我们就能应该把它放得下来，因为唯有基督是那独一的根基。阿们。所以我们刚刚看了第一个，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建造呢？要在这独一的根基上建造。那第二个要 问的问题，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建造？感谢主，在第三大点也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需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林前的3:12这里说，然而若有人用金银宝石、木草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保罗这边列了6种的材料，前三个后三个分别可以把它们分成2组。那这2组分别有不同的讲究，我们先来看到前三个，就是金银宝石。那我们来想到一个建造要来选材料的时候，我忽然就想起当年我们这个北投在盖造37会所，我有一个印象，好像弟兄们那时候说，我们这样盖造起来的这个建筑物，预计是可以使用100年的。10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在挑选材料的事上不能马虎，它必须是要最好的、最贵重的，它才能够经得起这么长时间的使用。那属地的建筑物是如此，更不用说这个属神的建筑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材料建造呢？在第一终点这边就说到，圣经中神的建造乃是使用宝贵的材料。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的建造需要用宝贵的材料，不是随便的，不是廉价的，乃是要最宝贵的。在刮胡一看到创世纪2这边说到，在这生命水的河里面有金子、珍珠和红玛瑙。这个圣经的最开头点出了几种建造的材料都是最宝贵的，有黄金、有珍珠、红玛瑙。我们也看见这几个材料一路的延伸，在出埃及记这边就看到大祭司的胸牌，在大祭司的胸牌上面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分别用12颗宝石来刻这些的名字。那这个胸牌又用黄金这些宝石是镶嵌在黄金当中，也就预表也是用这些最贵重的材料来预表这12支派，旧约的12个支派。那刮胡三这边说到，哥林多前书这边也记载，保罗说到建造教会的材料就要用金银和宝石。最后在启示录21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建造的材料也就是金子、珍珠和各样的宝石。因此可以看见一路以来神要建造的时候所使用的都是宝贵的材料。第二个，在2我们还看见这材料它还需要是变化的材料。这些材料不是它需要经过一些的变化才能做神建造的材料。在刮胡一这边说，希腊文的变化一词在新约中至少用过2次，一次在罗马书12:2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另一次在哥林多后书的3:18，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意思相当于新陈代谢的改变。我想在这边这个变化是紧连于新陈代谢，有一个感觉，它不是一瞬间像变魔术一样突然就从一个东西变化成另一个东西，它乃是借由新陈代谢，有新的东西加进去，有老旧的东西被顶替出来，一点一点，新的加多，旧的减少，慢慢慢慢由时间累积 而改变的。我就记得弟兄们常常在提到变化的时候，就提到木化石这种东西。木化石是什么呢？它是哦，这个可能有一个木头哦，很远古以前一个木头，可能因着火山啊各方面，它被埋藏在这个岩层的底下。但是木头因着完全被密封，没接触空气，它就不会腐烂。但是这个也许有一些水流流经过这个木材的时候，水流里面带有一些的矿物质，它就慢慢渗入这个被密封的木材里面，它就慢慢的进进去，矿物质就慢慢的留在木材中，木材的成分就慢慢减少，矿物质的成分就慢慢增加。数以千万年以后，这个有人把这个东西挖出来，就发现诶，它看起来是一个木头的样子，有木头的纹理，有木头的形状，但是它的质地已经完完全全被石头取代了，就是一个木化石。我想这就跟我们新陈代谢这个图画是非常的吻合的。像我们这个人借着把这个神新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来，我们就把一些老旧的元素顶替掉了，我们人还在，但感谢主，我们里面的构成呢，就完全被这位神来顶替，我们就被变化成为适合建造的材料。所以在刮胡二这边就说，变化不仅仅是外在的改变，乃是包含里面生机新陈代谢的改变，在这过程中有新的元素加到我们这个人里面，以顶替旧的元素。首先我们是植物，至终我们要成为矿物。我要再交通一点，我们这样的变化不是经由我们刻意的练习啊，或经由设计哦，我要变得更温柔，变得更像一个基督徒，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乃是借由新陈代谢，让属神的元素增加增多，我的元素减少，而产生自然而然的变化。已过上个周末，我们有一个这个北投大区召会生活的展览。展览结束之后，我就听到有人说：“哇，看到许多小五升小六的弟兄姊妹，才受浸两个月，但在这个展览中，他们的表现让人非常的惊艳。他们能够在台上大声的释放灵，为主做见证，也能够很大方的介绍自己的召会生活。我要说，这些和他们过去可能一两个月前受浸前有个非常不同的改变。那这样的改变不是靠着练习而来的，实在就是借着他们在暑假期间天天来到会所诚心，在那里大声的释放灵，在这里好好的享受主，借由每天每天神的元素在他们里面加多，很自然的他们里面就有一种生命的改变，不是靠着练习，而是靠着生命加多而有一种真实的变化。首先他们是植物，至终要成为矿物，被变化成为适合建造的材料。谢谢主。那在三种点，我们就来细看金银宝石这三种的材料。首先是金，黄金我想我们都知道它是很贵重，而且是不易变质的，它就表征父神圣性情及其一切的属性。金的本质永不改变，纯净而永远，它表征永远不改变的神。那这个金的元素如何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呢？在创世纪二章那边就讲到，在生命的水河里面有借着生命水河的流通，就产生金子、珍珠和红玛瑙，这指明这神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通，就产生那出于神性的贵重材料。借着我们天天的诚心享受主的话，感谢主，这神圣的金的元素就自然而然的加到我们里面来了。那这金神圣的性情是人借着神的呼召得以有份的，作为神永远建筑的基础。 那在这里小义也提醒我们，为着神的建造，我们需要领悟我们的美德和行为都是天然的，是与生俱来的，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属于神的元素。当我们讲到神的性情，我们可能想到，就是温柔，就是蛮有爱，就是非常的神圣，有正义感等等一些正面的这个形容词就跳出来。那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人天生他就有一些这样的性情，他可能很有爱心，可能说话也很温柔，各面。但我们要认识，那些不过是出于人天然的性情，和这里所说神的性情是不一样的。无论我们天然的人有多少的美德，那还是天然的。我们需要神借着把神的元素借着享受，将神的元素加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有份于神的性情。宗教鼓励信徒发展天然的美德，但为着神的建筑，我们需要精，我们需要神圣的性情加到我们里面来。在生命读经里面也讲到，若是你看到一个弟兄，看到他有些情形，你不需要对他说太多，你只需要带他祷读，带他接触主的话，自然他就有一些生命的改变。我记得我自己在大学服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的服事很挫折，叫我非常的受压，那时候弟兄没有教我如何面对那个环境，他只 带我好好的祷读，也没有刻意的为着这个环境选手，就是好好的祷读主的话，祷读每一句，我们所遇到的经节和诗歌，想享受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的度量就扩大了。那些我爱不来的人，我能够爱他；我面对不来的环境，我能够面对。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些神圣的性情加多，感谢主，我们自然就有这个神圣的性情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寡妇二这边讲到营表征救赎的基督及其身位与工作的一切美德和属性。在出埃及记30章这边，摩西说到，凡被数点的自20岁以上的人，要交银子半舍客勒，将这举祭献给耶和华，从以色列人收这遮罪银，作为会幕侍奉之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为他们遮罪。这是在出埃及记那里，他们要数点20岁以上的男丁，他们每个人要交半舍客勒的赎罪银，为着会幕。那这些银子呢，不仅使神的居所建造起来，更使神的居所得以行动。而这些被赎点的男丁，他们乃是被征召编组成为军队，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来征战。那关于这个基督的救赎，后面接着我们要看到，我们对这个救赎正确完整的解释就看见这救赎包含了了结，带回归神，并基督的顶替。感谢主，我们若是在主面前寻求主，就会领悟，无论我们在天然的人里是如何，我们都是堕落的。不管我们的情形好或坏，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是堕落的。我们所是和所有的在性情上都是堕落的，很需要神的救赎。神救赎第一步就是要来了结我们，在十字架上了结了我们这个人，与他一同的定死了。接着他还要将我们带回归神，把我们重新的带到神的面前，接着他要亲自的来顶替我们，让基督加多，我们减少。所以在小二这边也说，借着基督的钉十字架流出宝血做我们的赎价，使我们得蒙救赎以及神的生命。这里也看见这银是神圣的抗生素，能够消杀一切的病菌。想在这里银有这个了结的能力，能够消除一切的病菌。每当我们供应银给圣徒的时候，他们里面消极的病菌就被消杀，圣徒就得着积极的滋养。小四，我们若对基督的救赎有充分的经历， 在我们与圣徒的接触中，我们就会将救赎的实际分赐给他们，这样营就会加给他们，这就是用营建造的意思。像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讲到经历，不论是刚刚讲到的经，或这里讲到的营，都不是一种的道理，而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我们如何来建造呢？乃是用我们对主经的经历和营的经历供应人，这就是我们用经营来建造。寡妇山，我们看到第三种材料就是宝石，宝石表征那灵变化的工作及其一切的属性。当我们在属灵的经历中有了神的性情和基督救赎的工作，结果就是圣灵的变化。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性情就是经，基督救赎的工作就是营，接着我们就经历圣灵的变化。我们若将金银供应给圣徒，结果就是宝石，就是那灵变化的工作。圣灵乃是借着神圣的性情同着十字架新陈代谢的变化我们，这样我们就成为宝石。我觉得这个宝石这边我们特别强调就是需要有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在我们一面建造一面为主摆上的过程中所得着的。我们不是完全变化好了然后来为主的使用，相反的，乃是我们在为主摆上一点越摆越摆的过程中，我们就慢慢经历这样的变化。就像我自己从大学开始学习来服侍主，不是一开始就完完全全的预备好，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的完整，但是就是在这个摆上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被改变，一点一点的经历，就能够被变化成为宝石。寡妇四，这些宝贵的材料是我们对基督的各种经历，这是我们在灵里借着圣灵有份于并享受基督而产生的，只有这些才是与神的建造。这里也是在提醒我们，这些都和道理无关，都是我们主观的经历。最近我就听到一个，也是我们小六刚受浸的一个弟兄，他是家里第一个得救的，家人都还没信主。过去家人对这个孩子的情形有一些头痛，但乃引领者他是第一个得救的关系，其实他的教会生活并不是太稳定，但很特别，他在暑假期间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来会所参加实体的晨兴。弟兄们就陪他操练灵导读主的话，他大概主要就参加这个晨兴，其他的教会生活没有参加的太多。但经过这两个月过去之后，他那未得救的家人有一次就跟我们的服侍者分享说，他觉得他的孩子改变了，非常认同这样的教会生活。我们其实也很讶异，因为这个孩子来的并不多，但就因着他来诚心，有一些生命流进他的里面，连他未得救的家人都看见了他改变了。阿们。也就是说，教会既是神的耕地，有栽种浇灌生长，就应当生产植物，但建造教会的正确材料却是金银宝石，这些都是矿物，因此这里含是变化的意思。我们不仅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也需要在生命里变化。小二，教会是产生金银宝石的耕地，金银宝石乃是矿物，通常从地里采掘出来，但在灵前三章有产生金银宝石的耕地，这含是植物在神的耕地上长生长时，至终成为矿物，因此这里有生命的长大和变化。谢主。那我们看完第一组的三个材料，接着我们要来看后面三个，就是牧草合接的建造。在第四大点的第一中点讲到牧，牧就是指人天然的性情，与金神的性情相对。现在我们读到后面这三个跟前面的是相对的， 刚刚前面讲到金是神的性情，这边的木就讲到是人的性情。刮胡二这里说，希利尼人非常崇尚哲学，他们甚至用哲学研究基督，在此木指他们的性情，他们天然的组成。同样的原则，木表明我们照着天然组成的琐事，特别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有伦理、儒家等天然的性情，这是中国人的木。自己在这里、揣摩这个木，其实就是讲到我们也许就有成长的背景，或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身份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天然的性情。就像老师，身为老师他会有一种老师的性情，身为一个医生他会有医生那种细腻的性情，或者我们成长的背景中也会塑造我们某一种的性情。在华人的社会中长大的，在欧美的社会中长大的，都使我们有一种那个族群那样的背景底下带给我们的性情。但在这里要提醒我们，这些是未经变化过的，这些是天然的，是不适合用来建造的。这个按照我的成长背景，我是一个独生子，独生子就是顾好自己就好，所以从以前到现在读书为自己，在家里吃饭生活大部分就是把自己管好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因为只要管自己，所以做事就可以很有效率，就其实就是独善其身，不用管其他人，那事情就很快的都可以完成。那当我进到服事里面，就发现我这天然的性情就成为我服事中很大的阻碍，因为服事人我就不能什么事都我方便就好，不能都讲求效率，必须要顾到人的情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很经历，我需要放下我天然的性情，不管它是好是坏，这些是没有办法用于建造的。同样的，也许我们在职业中，在我们生长背景中有一些好的性情装备到我们的身上，也许职业中训练你很有逻辑的思考，训练你很严谨，但是为着建造，我们这些天然的性情都需要被改变，都需要经过变化，能好成为贵重的材料，能够为着建造。所以刮胡四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该用木建造召会，这就是说我们不该用我们的性情，用我们天然的组成建造召会。第二终点说到是曹，曹指堕落的人，属肉体的人，与淫基督的救赎相对。在此曹表征希利尼人天然的人，用草建造召会，就是用我们在天然人的琐事建造召会。我想跟刚刚的木有一点很相近，就是都讲到这些性特性是我们堕落的属肉体天然的人，那我想草这边更讲到是我们一些个人的特质、个人的喜好、个人的琐事。有的人他可能是天性就很热情，有的人天性就很这个乐意助人，很爱与人相处，这些是我们个人的琐事和偏好。那这些也是天然的，也需要经过变化好能够适合于建造。那我自己在服事中就发现我有一些天然的性情需要受对付。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同服事的配搭外出相调，那次大家都是预备好有一些我们生命的见证准备要在游览车上分享的。弟兄就指派我做车长，带大家在游览车上分享自己的见证。那我就想出外相调嘛，轻松一点，所以我就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玩游戏输的人来分享见证，按照我天然的感觉这是最适当的。但是弟兄就打断我，就说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就一个一个轮流来分享见证。我就想哇，那这样会不会气氛很凝重但没想到 这个麦克风一传下去，弟兄姊妹一分享，哦，那个生命的见证就是整个车都满了香气，大家就很享受在这个见证的分享里面。我就发现，哎呀，若是照着我原本我的偏好我的想法，可能反而就打岔了这样见证的分享。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学习，我需要把我一些天然的偏好天然的想象放在一边，我这个人还需要受变化，谢主。所以这边刮胡山也提醒我们，用草建造就是用我们的琐事，用我们所喜欢的建造。每当我们照着我们在天然人里的琐事，我照着我们天然的偏好建造，我们就是用草建造。所以要受提醒，需要变化，不要用我们个人的偏好来建造。那第三个讲到的是禾秸，我想草和木我们很好领会，禾秸是什么呢？稍微查了一下，英文是 stubble， 就是残枝，说是收割作物之后剩余的这些残渣，就是禾秸。那像这样我们就听出来，它是比草和木更下一层的东西。那刮胡仪这边就说，禾秸表征出自属地的源头，未被圣灵变化的工作与生活，与宝石圣灵变化的工作相对。禾秸全然没有生命，用禾秸建造比用牧草建造更糟糕。所以禾秸到底是什么呢？它就预表了我们的嫉妒、尊敬、记恨、闲谈和批评，这些都是禾秸的各方面。刚刚讲到草木，我们天然的性情当中还算是比较好的那一面，那禾秸就完全是我们天然人里面消极的那一面，嫉妒、尊敬，我想这是完全不适合用于神的建造的。那自己读完这一整段，又讲到金银宝石，又讲到牧草禾秸，其实我里头有一个感觉不管是金银宝石、牧草禾秸，都说出其实我们是有心为着神建造的，不然我们连牧草禾秸都舍不得拿出来。但特别就是在我们有心建造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建造的。我们也许有一些我们天然的热情，我们天然的才能，我们很乐意为神来使用，但我们要记得，来建造神的家我们需要用变化过的材料，我们天然的都是堕落的，都是没有办法用于神的建造的。等一下弟兄还会继续交通我们建造完有火要来试验，看看我们是用什么东西建造。那这是火的试验会有不同的结果，是得赏赐还是受亏损，就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材料建造。所以我们都需要受提醒，我们都有心为着神来建造，我们要弃绝我们天然人天然的材料，我们都需要经过变化成为那贵重的材料，好为着神来使用。谢主，后面继续请弟兄有交通。
感谢主，接续弟兄的交通那再来看到林前这几章的时候，我觉得很有味道他圣经的启示总是奇妙的他的比喻也非常的高超先说到我们是神的耕地后面说到我们是神的建筑。那耕地就会连于这个耕地地里的出产那接着吃喝享受我们的生命在这里会长大就会有一种丰富的表现，有一种的收成这个生命长大到一个情形之后就说到我们也是神的建筑那建筑就需要有人来建造，有人来盖造那建筑也是一个表显，一种的彰显就像你到了台北看到台北101，我就发现这个101是台北市的一个代表那感谢有整本圣经也看到这一个建造的实际从创世纪出埃及记摩西的那个帐幕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这个帐幕变成殿扩大了，到了新约主耶稣来了他说他是自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到末了这个到了新约这个看到教会的建造到末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 重新降临在地上。哦，那你就看见，哦，这一个帐幕在扩大，哦，这个建筑在扩大，哦，最终达到神启示，哦，他所完全的一种的心意，一种完全的彰显。哦，所以感谢主，哦，先说到耕地，强调生命的这个成长长大，哦，到了建筑建造，哦，就需要有正确的材料来这里盖造。哦，所以这一个过程中，从耕地到建筑，哦，就说到一个变化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不仅有生命的长大，我们更要有生命的变化。这一周讲到这个建造就需要用正确的材料，正确的材料就需要有这个金银宝石，尤其论到这个宝石啊，是变化很好的一幅图画。感谢主。那我们接续，哦，弟兄的交通，哦，到这个第四终点就特别提醒我们，哦，这三样啊，这个天然啊，啊，不是这个变化过的材料啊，啊，在建造上啊，不会带来正面积极的果效，啊，所以我们更需要谨慎啊，怎样在这样的根基上来建造。那保罗在这边的提醒，我觉得是有很有他的道理啊。那哥林多人，啊，他们有他们天然的这一个喜好偏好，啊，喜欢哲学。哦，喜欢在自己的智慧里面来辩论，哦，所以在不正确的根基上就没有办法有正确的建造。保罗说他是智慧的工头，在正确的根基上要用正确的材料来建造。所以他这边点出来这个金银宝石跟牧草禾秸都是相对的，哦，那我们若用不正确的材料建造呢，哦，这样的情形在神的眼中啊，这一切都要被烧去。挂户一说到牧草禾秸是指出乎人自己的没有价值的材料，都是信徒天然人的产品以及从他们背景中收集的东西，所以刚刚说到牧与金是相对的，这个金是神的性情，牧是人天然的所事，天然的性情。那草呢，那圣经说啊，凡属肉体的人尽都如草，所以草与这个银啊，救赎是相对的。银这个救赎啊，是经过主十字架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过程，哦，然后被变化。那这个草呢，那就说到我们这个天然人的情形，天然人的方法。哦，那这个禾秸，哦，刚刚弟兄有提到，这个状况是更差的，哦，是收割后剩下的这一些杂质，哦，杂枝。哦，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哦，在教会的建造里面，哦，若是用这些啊天然的东西，哦，至终啊，哦，在后面会提到，哦，至终就要被焚烧。哦，那挂胡二说到，我们在教会生活里做的每件事都必须留意，不要供应我们所经历之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每当我们做见证或与别人交通的时候，我们必须谨慎，不要把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给别人。那我想在教会生活的建造里面，我们因着建造需要常常来在一起有一些的交通，甚至给人有帮助有成全，甚至要与人有配搭，因为这个建造需要连结在一起嘛。那我就想到前阵子帮助一位弟兄在职场上面对他的职场上的困境，我也有一些的分享。那我必须说，我们在分享的过程中，交通的过程中，常常会把我们在这个当下的情境啊，跟我们所经过的一些的方法，很直觉的、很直观的就分享给别人。那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有时候我们在一些经历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些很好的经验，很好的经历，可以给圣徒给弟兄姊妹一些帮助，但是若是这些东西啊都是出于基督以外的，那我觉得这些帮助啊可能就有某种程度的限制。你的一些方法，你的一些做法，就像前面讲到的，可能也就是某种程度的牧草禾秸，经不起这个环境的试验，也许在我身上有用，在他身上就不见得那么有用。那在这边特别提醒啊，我们还是需要在给人的帮助跟供应上啊，需要在聚焦在 基督身上。那我就觉得在那一次的分享里面我说了很多，后来读到这次在预备的时候啊，我就很被提醒，主啊，似乎好像对你的经历啊，我说的少了一点啊。你说在职场里面啊，过往这些过程中有没有对主的经历？有，这些经历我们在主面都经过了。可是有时候在建造啊，给人帮助交通或者旧见证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不知不觉啊，我们会把我们自己天然的所经过的东西先摆出来。所以这次在预备这个过程的时候，也需要自己被提醒啊，主啊，今天我拿出来的给人的帮助是金银宝石呢，还是牧草禾秸？也许我们自己凭自己经过的一些宝贝的东西很不错但是这些若是没有经过变化，若不是出于神圣的性情，若不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在主面前有一种的经历这在人面前的帮助啊都相当的受限甚至啊经不起啊这个后面提到火的试验。好，那卦物上又说到，我们非常容易用天然的事物或文化的事物啊在这根基上建造我们要学习用我们实际经历的基督在基督这根基上建造我就很摸着我刚刚提到这实际经历的基督我们的建造必须是对主实际的经历所显出来的一些的过程给人的帮助与分享甚至在教会建造的过程中我们常需要与人有配搭与人有相调啊。那我就觉得有时候在这个弟兄姊妹往来的过程里面我们不知不觉啊就会用我们既有的文化来与人接触供应人或是来帮助人所以小一这边就说到生命读经都有提到这个中国的文化有时候我们用这个东西很轻率的不是那么谨慎的就在这个建造上有份了。那我就想到以前常听弟兄姊妹或属灵书报提到早期啊这个西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那其实他们来传福音啊不容易耶跨了国家也跨了文化那当时的这个差异是很大的中国人看到这些西教士来啊都觉得是洋鬼子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个人啊更没有办法接受啊你所要带来的福音我就听到那时候这些西教士他们啊可能开始什么都不做他们啊就到了每个人的家里啊帮这些中国人来磨墨那这个磨墨的动作啊让躲在背后看的这些中国人啊就有机会啊很好奇这些人是为什么来这样帮他那我相信啊这些西教士所显出的所经过的不是在他们天然的文化里我相信在他们天然的文化里他们可能满了优越感那因着他们来到一个异地传福音他们需要在基督的这个卑微的这个身份里在主面前经过了降卑自己低肩负重先让人接受他们再把福音啊带到这里来那我举这个例子又说到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建造弟兄姊妹往来的过程里面我们都还是习惯啊在我们的文化里给人某种程度的帮助或接触那就比如说这段时间我们提到教会生活需要有香条啊香条总是教会生活连结的一个很好的开始嘛那你说这个天然的个性啊这个琐事啊热情的人吃不吃香我觉得热情是在香条里面很好的一个个性啊可是这个东西若是不是出于主的不是在神圣的这个性情里面被变化过的我们说我们这个魂里面啊情感啊热切而受约束我这个热情若不受约束啊有时候在教会生活的实行里面会给人不少的压力那你说在教会生活里面也看到一些圣徒就在他天然的琐事跟个性里面也很喜欢给人教导那我说这个东西啊若不是金银宝石啊经过变化有时候啊我们因着被的一句主的话充满摸着或者一个实情充满了我们就拿这个不断的去教导人某种程度上也会给人不小的压力那我提这个点就是说不是说热情不好善于教导人不好乃是我们真需要 在神面前经过这个变化的过程，经过变化给出去的，才能给人啊有价值的帮助。那小二这边说，我们有时只在道理上重复信息，缺乏在我们经历中真正实际现实的基督，用真实经历的基督来建造，就是谨慎我们的建造啊。那主这边提到，我就去回应刚刚讲的，真实的经历很重要啊，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我们变化的过程。那我也常常在福音聚会里面听到许多生命故事的见证，那这些生命故事的见证啊，有血有泪哦，在这个主面前哦，经过了被破碎的这神圣的生命，在它里面变化我们了，说出来的这些故事啊，常常能够摸着人的心，常能感动每一个弟兄姊妹哦。那他的话哦，他的供应，他的经历哦，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建造哦，使我们里面得出一种的造就，外面呢，我们也因着这个经历啊，也得出一种的加强哦。所以这边说，凡从里面深处出来的，在里面孕育出来的，就有神工作在里面。凡凭着肉体就能做的，那一个是出乎人自己的，就没有价值。那读到这边，我就觉得一直是在被提醒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的见证给人的帮助，有时候都太快了，都喜欢啊，容易啊，把我们自己天然的东西啊，不知不觉的分享出去，把我们自己的手段跟方法暴露在人的面前。那关键啊，我们真需要在主面前有一些的寻求那当然，生活中的真实对主的经历是很重要的这一些的生命的故事啊，是相当的宝贵，是我们对主真实的经历。这些给出去啊，在这个建造上啊，才有真正的价值与帮助。阿们，感谢主。好，我们再看到后面的第五大点跟第六大点就说到针对于这些牧草禾秸啊，到主再来的时候就需要经过试验需要被火来烧过需要来检验那这些话对着我们来说啊，都是严肃的。好，林前三章十三节这边说，个人的工程必须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指明出来，它要在火中被揭露，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的。好，那这边就看见到主再来的时候主要来试验我们今天的工程，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建造。那个日子啊，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日子。那主回来的这个审判呢，在这里是有一些的讲究。第二终点呢，就说到基督的审判台。零后五章十节这边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那这段话说起来感觉就很严肃了。说到主回来的时候，对于我们要有一种的检验，对我们来说有某种程度的审判。那这里的审判呢，跟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那边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不一样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在千年国之后，审判啊所有已死的不信者。那个审判要定啊永远的沉沦，还是要进到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这个永远的享受。那这里的审判啊，是说到基督的审判台是在千年国以前就来了，紧接着主的回来审判所有复活被提的信徒，是为着千年国里的赏罚。这个审判啊，要审判信徒得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这与信徒的变化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是在论变化的这一个阶段那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在地上得救了，一面来说啊，我们得着了这个白白的救恩但是啊不是得着这个救恩啊就没事了，我们在地上要有份于该有的建造某面来说啊，就我们的生活跟工作啊，在那日主回来的时候在千年国来临之前 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主要来啊，再来看我们这段时间所经过的，是金银宝石呢，还是牧草禾秸？那若是金银宝石，我们的这个建造啊，经过火的试验啊，像火烧东西一样啊，是不容易被融掉的。若是牧草禾秸呢，一烧啊，大概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啊，这个有一首诗歌，我想这个一直是啊，常常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警醒的一个心态。那个诗歌说，我今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这里的火啊，就是检验的凭借。所以第三重点说啊，这个火就是审判的火。那这火啊，要使每一个信徒的工程啊显露出来，并要试炼并试验他们的工程。我想在物质的世界里面啊，少有东西啊都耐得住火。火一烧啊，就知道这个东西啊真的假的，这个东西啊耐不耐。你若是只是牧草禾秸啊，火一烧啊，大概马上就成为灰烬。就像人他的生命气息结束了之后，我们要火化嘛。这个火化一烧，我们外面这个躯壳啊，可能马上就过去了。那大概这些比较经过变化的这些金属矿物啊，需要啊火的高温高压高温啊烧烤啊才可能啊被化掉。那我点这个意思就是说，火在圣经里面常形容到审判啊炼净啊，另一面啊在这里主来的时候就像啊来考验我们来试验我们这段时间在神面前所经过的到底是不是有价值。所以啊，到了审判的那日啊，好像把我们的这一生啊做一个像电影回顾一样重新播放。我们这一天所说过，我们这一生所说过的话，所做过的事，所经过的生活，到底啊是不是在生命的长大中经过变化，还是纯粹都是天然的东西，天然的杂质到了那日啊，我们这位主啊一看就很清楚。所以读到这里，我们觉得真的是一再被提醒，主啊，我们今天不是只有得救，我们今天还需要在生活跟工作建造上有份。我们是神的耕地，在这里吃喝长出该有的作物来，但是另一面我们也是神的建筑，是需要经过每日的建造，在这里有经营累积出啊对主主观的经历。三中点挂胡尔说，田地是绝不会被焚烧的，但其上所长的却会被焚烧。照样信徒绝不会被焚烧，但他们不按着神的经纶所生长的一切都要被焚烧。信徒是神的耕地，他们所生长的一切牧草禾秸都要被焚烧。所以感谢主，田地是不会被焚烧的，但长出来的东西若没有经过变化，只是牧草禾秸，这一切在主回来的时候都要被暴露出来。好，那第六大点就看到这一个试验的结果两面，一个是存得住你就能够得奖赏，另一面被烧毁就受亏损。好，所以三章十四节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那感谢主，走到这段我们真的需再被提醒，赏赐啊是基于信徒得救后的工作，与永远救恩不同。永远救恩是基督徒相信主和主救赎的工作。所以这边说到基督的审判台啊，就是看我们今日的工程，我们的生活跟工作跟我们永远的救恩啊这一面是不一样的。赏赐是在永远救恩之外另加的，永远的救恩是借着信与我们的行为无关，而赏赐是为着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和工作。所以读到这里，我就觉得就是今天我们所经过的那日啊都逃不掉，都需要在主耶稣面前啊经过高规格的检验。所以我们在这里建造，在这里过教会生活，与人相调，与人配搭连结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那首诗歌说的，有审判台前的亮光 提醒我们、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牧草禾秸。这个刮胡厄德拉博士、这边说到使徒的榜样、他是怎样、保罗是竭力、要得奖赏、摩西、也万段以及于那赏赐、信徒在此受嘱咐不要失去这赏赐，就是要来的国度里享受基督并与基督一同作王。这个审判台、经过的好，我们就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若是我们的情形 这段时间在地上的生活工作不及格、就要在千年国外哀哭切齿、所以这一个过程一面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得奖赏，一面来说可能对我们来说是痛苦，像在火里经过一样、需要一千年的时间去补课。那有了这样的这一个意象，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在地上、该有一个怎样的拣选、该有一个怎样的生活，甚至说该有一个怎样的态度。二重点说被烧毁受亏损、人的工程若被烧毁、灵前三章十五节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这样得救要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想这几处的圣经的话、都相当的清楚、那这边说的受亏损不是失去永远的救恩、他的意思指、要失去赏赐、这里的受亏损不是指沉沦说的、这里的受亏损是我们得不着奖赏。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进到召会生活里得着这永远的生命、救恩是一定永定的，可是啊，将来主要检讨我们这段时间在地上的建造生活跟工作的时候，这个是有奖赏的问题。所以得救是一回事，得奖赏又是另外一面的讲究。所以感谢主这边真的是加强我们刮胡山的第二这个小二，这边说神所给神所有信徒的救恩乃是白白的恩赐，是直到永远的，而主给那些在基督徒工作上蒙他称许之信徒的赏赐是为着国度时代的，这赏赐是对他们基督徒工作的一个激励，不是给全部信徒的、这个得救的多、那得奖赏的少、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应该、在这里积极的来经历主，我们所有的东西所活出的与人的来往接触成全帮助，我们真的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审判台前的亮光，帮助我们、能够警醒、得救是永远的，得赏赐、是要在那日、要受到检验的。末了我们一起看结语、结语这边说我们不只需要在生命的长大，也需要生命的变化，使我们变化成为金银宝石合乎神建造的需要。第二个，我们要谨慎与弟兄姊妹的互动，使我们的建造乃是经得起火试验的建造，使我们能得着赏赐、所以这边两个点我就觉得一个就是生命的变化，变化需要经过过程、需要经历基督的救赎，需要经历基督的十字架、那也需要他的杀死在复活的生命里面、神圣的这个性情注入、使我们变化成为金银宝石合乎神建造的需要。那我觉得就很需要对主啊有主观的经历，也需要在神面前、在主面前、经历基督的十字架帮助我们、那这段时间很多些的化中之水的洗涤，除去我们这些老旧的，让新的成分进来，有真正的新陈代谢。那另一面、在召会生活里面我们在这里积极的相调，积极的传福音、积极的成全圣徒，积极的与弟兄姊妹有配搭、那也都很需要谨慎、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都习惯用我们天然的琐事、天然的手段或是一些属肉体的行为、与弟兄姊妹有互动。那一天到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都要显露出来、烧一烧就知道你这个东西是真的还假的。那读到这一段、我自己也觉得一直被提醒、主啊，我若稍不警醒，那日的奖赏就可能与我无关了。那虽然我们有永远的救恩，盼望我们都是、有心智、要得奖赏的一般人、愿这一段信息的话能好好的帮助我们、 不仅是在耕地有长出生命的粉，这个丰富的这个成长，更是神的建筑用正确的材料在这里侍奉建造。求主帮助我们，末了我们在有灵的祷告。主啊，谢谢你用这段话再来照亮我们。哦，那日我们都要经过这个火的检验。哦，若是我们是金银宝石，我们就得以存留，得着奖赏。哦，若是牧草禾秸，一切都要被烧去。正因为我们现在在地上天天来经历你，哦，真的是对你有真实的主观的，哦，在你面前这个经过的都是我们变化的过程。哦，这些才是能够真正有份于建造的，真正给人有帮助的。哦，愿这一段话再来加强光照，愿你啊真的在过程中来供应我们。 Amen， 感谢主。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